好，那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导师的标题上面啊，以一如来开示中的丙二善巧方便啊，第一个是文明意念的意义嘛，第二个丁二这边呢，持咒治病的利益。那从我们讲义的这边看到107呀，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注脚下面像上面，如果是经文，好像152这个经文，从107页啊，107页这边开始。好，那我们这边就把它列出，像第一个是意境的翻译啊。我们刚好提到嘛，从这边开始是有些部分是加入意境的翻译。那像瓜佛山这个就是大正藏本身的夹注号哈。所以加好是有，后面有提到是说科版的哦，加入的这个就可以等同是意境的了哈。那一直到哪里呢？哈，所加入的内容哈，如果我们只看注脚的话，一直到118页哈，176哈，这边还有意境的翻译呢。所以，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啦，就是从刚刚说107一直到注脚176哦，那这个内容实际上已经包含到丁山的供养受持意，供养受持意的内容哦，就我们现在所看到讲118页这个经文哈，这边，于彼法师应修供养一切所有。知身知具皆是施语，勿令发少。如是遍蒙诸佛护念所愿，所求愿满至菩提。哦，就从107页讲义这边开始，哦，到我们刚刚说的118页，这些都是从意境大师的翻译版本加进来的。好，请大家可以注明一下了。那如果你是课本的话，讲记的话，110页一直到，哦，这边121，不过可能讲记可能有些版本哈，版本的问题，或许页码，反正就是在从科判来说的话，就是丁二的持咒治病义哈，它包含的。悟一由愿观苦，悟二入定说咒，悟三的持咒灭苦，还有悟四结劝。好，那接着是丁三供养受持意中的第一个悟一，供养得护持意的己一修供养行到这边了啊。好，那我们就延续这样的内容，我们就先从116页开始。我们刚刚有先提到修供养行，主要的对象有三个，好，就佛、法、身了哈。那这边身是包含着不是一般的所谓的声闻出家众而已，他家应该是说修这个法门的菩萨了。那菩萨有在家出家了，所以他不见得是出家而已。好，经文这边啊。讲义的116页的下面哈，复次曼殊室利，若有尽信男子、女人，得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应等正觉所有名号，闻已诵持，晨缴持目，早梳清净，以诸香花烧香涂香，座中祭月供养形象。那解释是在116页哈，请先看一下这个117的第一行啊。老师这边一样，先对丁三啊，丁三这个内容供养受持意啊，先略说它的内容是什么哈。好，117的第一行，在供养受持意中，先说明供养得护持意啊，这是标题悟一嘛哈。那对于药师如来，不但要称名，还要持咒。之外呢，也要施舍就行了哈，做种种的供养。先说供养药师佛，我就刚经文念的那个内容了。 所以这个修供养行中，哦，就是先供养药师佛，就刚刚所提到的，哦，可能我们就是要意念佛了，哦，好，那接着在解释经文这边或者是倒数的第三行，哦，那修供养行就如同普贤的十大愿行，哦，终究称赞如来跟广修供养，哦，所以刚刚所提到的，哦，要闻佛名之后起恭敬心，啊，持诵还要礼拜供养这些内容。好，那我们看一下注脚的174、哦，那普贤十大愿行，哦，像注脚174列出的就是唐朝般若所翻译的，哦，大方广佛华严经，哦，那这个也是一般说的40卷本的华严经，啊，它只有一个品叫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或者是简称普贤行愿品。那里面就说明的10种刚所提到是愿行，哦，那现在在我们汉传，哦，禅门客诵本，禅门就是禅宗的，哦，那也是影响从清末到现在了，到现在还是有在汉传佛教中广为诵持的内容，哦，那早课也就是有念这个嘛，一则离境诸佛，哦，那如果跟我们这边或导师上面所列出来就是第二个，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哦，这10个，哦，好，那接着看到刮符一，哦，注脚174刮符一的后面，哦，这十个呢，哦，倒数第二行，哦，就是一般说的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勤转法轮勤佛住世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哦，那接着呢这边只是列出来，哦，实际上在经本身，啊，它都有详细说明什么你要修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什么内容叫做礼敬诸佛，那什么样的内容叫称赞如来，哦，所以它是有详细说明的了，哦，那有兴趣就请大家回去看到这个40卷本的经。那我们主要是要点出来是说刮符一的倒数第二行这边又提到嘛，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得的福，哦，聚集无量无边，哦，所以能于这个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离出离这个烦恼，大海中，哦，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哦，所以这个是有趣的现象啦，哦，什么意思呢？我们接着看到刮符三，哦，刮符三净土与禅净土行论，这当然这边只是列出跟十大愿行有关系的啦，哦，我看刮符三啊，哦，普贤十大愿王也叫十大行愿、哦，不但是发愿而且要实际去修作修行，那依此大愿大行的功德回向求生极乐世界，好，这个从南行道跟异行道的分别来说是属于所谓的异行道，南行道就是菩萨正常道啦，就我们说的发心，哦，修六度，哦，无量劫修六度万恨，啊，所以在普贤行愿品不但说不说了，他不说念佛，他只是依次说刚刚所提到的礼敬诸佛这些内容，到第10的普皆回向，所以呢本品不像波州三昧说念佛三昧，也不同这个所谓的观无量受佛经要专心系念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哦，这两个都是观行，哦，念佛上面也是比较是禅定中成就嘛，哦，跟禅定或是观有关系，哦，止观观，哦，所以他也不是念佛，哦，所以他是怎样，就是依着这样的十大愿行，那如果你要往生极乐世界也可以发愿往生，哦，所以最后面，哦，倒数最后一行的后面几个字往生极乐的方便本来就不只是局限在念佛这个方法上，所以这边有些就会把这个所谓的普贤行愿品列入这个，我们说如果是 净土法门哦的五经啊，五经一论大概就会列这一个了。哦，就是把这个普贤行愿品也列入这个往生净土的一个经典上，或是他的修行方法。所以这边上也是跟我们一般只觉得好像念佛就是称名念佛，似乎是不太一样哦。好，这个刚所或者我们荧幕上面所看到这个，就是要供养药师佛。好，接着是在118页吧。好，经这边提到嘛，于此经典若自书若教人书，一心受持听闻其义。这边就比较是对法门的受持啊，供养于法了。所以导师在解释哦，就是我们118页的倒数第三行经文上面啊，好，所以真正的受持于法供养于法了，就一心受持听闻其义，就受持包含听闻之后去思维好这个经。所以我们传的方便是什么？古德嘛，古德就是去结入这个佛经，那经中又除了经之外呢，它又 安插佛号，一般我们说这个所谓的礼忏礼忏啊。好，所以在佛汉传佛教这个所谓的忏悔法门啊，像三昧水忏啊，梁王宝三大悲忏，都是跟这个忏有关系。但是古德古大德的一个方式啊，但是重点是要随文入观嘛啊。但是我们大概就是停留到这个这个声音唱的佛号啊，这个翻拜很好听啊，真的有办法随文其意的啊，随这个文而去观其意的啊。事物比较少，所以导师这边就提到嘛，受持是包含了听闻，还要思维，思维还要去修习。啊，如果对应这个学佛三要所提到的啊，这个智慧的产生包含了什么？闻、思、修。好，所以听闻的时候比较是善心位的，思维可以说是善心位啊，去思维这个法义。可是，在修慧的时候，实际上是要跟定。最少最少要未到地定，就不是禅，不是色界的根本定，至少要到未到地定，你才有办法依这样子思维法义，依这个新的专注力去观察所谓的诸法的共相无常无我，我们也可以说是三法应或一时相应一切法空，这样子才有办法达到所谓的修慧。那在深入的观察才有办法升起无漏现证慧，去断烦恼。所以导师在学佛三要或者在其他著作就提到佛教的修学的方法，它的方便是有次第的啦，可能不见得是像有些古德他一个佛号念到底啊，或是观念佛是谁，或者是用这样去指我们的善心杂念啊，就是念佛是谁或参话头莫照等等，它实际上相对是不容易的哦。好，那你要有这个文思修，那也不要忽略有所谓的加行慧啊，就是这个加行慧，那更之前就所谓的深德慧，就是我们至少有一些分别听得懂在说什么的这种能力啊。好，这个是属于所谓的供养法门。好，接着在下面就一样118页啊，经文于彼法师应修供养这边。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这段文呢，实际上就是也算是从前面由愿观苦哦，引用这个义经大师的哦内容到这边为止啊。好，那导师对这段文呢，在119页的解释，他是说这是供养法师的哦，所以跟前面的经文呢哈，第一行哦，119页的第一行啊。供养药师佛，就是刚刚我们说在116页的这个段经文，供养药师佛，供养药师法门，就是刚刚所提到118页，更应供养弘扬药师法门的法师，而对这个对这样子的这类的法师也应该要修供养就对了，让这个法师在生活用品所有的吃穿用的都没有缺少，因为这样子他就不用再花更多的心思，为了要生存，就没办法好好的安心办道了。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起依了，修供养行。 好，接着我们看己二哈，得护持义哈。那得护持义这边哈，从讲义的119这边开始，又可以分作根一、曼殊护持，就等于说是曼殊室利菩萨他护持这个修行者了。那修行护持这些人，他有怎样的好处，或者他有些怎样的利益啊？那第二个是诸天护持。好，我们看经文呢，哈，在119页经文的部分根一啊，这边尔时曼殊室利童子白佛言啊，世尊，我当誓于啊，誓就立愿啊，立志，誓于相法转识啊，相法转识，我们刚有提到嘛，哈，前面。在就有提到这个佛住世的时候是正法，好，那佛灭后1000年就是相法，就是有很多相似的佛法产生啊，那慢慢的众生就混淆啊，比较重在于这个所谓的外表上，或者是比较不安心在法上了啊。好，我当誓于相法转识，以种种方便令诸净信善男子善女人等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乃至睡中亦以佛名觉悟其耳。所以他是梦中也可以听到佛名。好，那接着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在119页倒数第二行，那如来有提到了，那对这个药师法门假设可以受持供养众生，那不管是如来还有其他的佛啦，这边就提到药师如来及与诸佛都会加倍护持，所以呢曼殊室利菩萨呢他马上可以理解佛的意图，就随顺佛旨，就随顺佛的意图，就说自己跟诸天会护持，所以这边的诸天护持就是后面的根二的内容。好，接着请看120页，那这边是菩萨，就曼殊室利菩萨的发愿护持，解释经文，当世尊开示供养利益的时候，菩萨就跟佛说了，供养受持药师法门有那么大的功德，为了要利益安乐其他的友情，所以他当下也就发大誓愿，要在这个相法转识用种种的善巧方便，令一切有清净信心的善男子善女人都可以闻到如来的名号。那这个清净的信心请大家注意啊，那导师在其他著作多次有提到啊，就是说信心这个字啊，信本身啊，只要是宗教一定有信仰，但是佛教所讲的信仰是怎样的程度呢，或是怎样的意涵，我们就要稍微去分别一下。好，那像信仰可以分作什么信顺嘛，别人说我们就接受这样的说法或是观念叫信顺。第二个步什么信可，就对我们所接受的听到的内容我们进一步去了解这到底在说什么。好像一般说信什么就可以升天，不信什么说地狱，这样说法我们觉得可能吗，或者是合不合乎道理，我们就要去思维嘛。那佛说做善得乐，做恶得苦，一切都有它的因果道理，世间万事万物一切的众生并不是由谁去主宰，一切都由我们自己造业受报轮回，所以这就佛教所强调的这些道理，我们去理解之后产生确定不疑，不会改变。所以这个因果道理不会是佛有没有出世，佛出世了佛说了才有，不是。所以这个缘起啊，诸法的真理，我们般说法性法住法界，就它的普遍性安定性，不是佛有没有在，他都不会改变的啦。所以诸法实相他不会是改变，所以是因果业报缘起的道理，甚深的道理他是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听到这样内容去思维觉者产生对佛法的信心，对，我们就是要跟佛学习，所以这个叫清净的信心。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会 当下位宁静、清静，心能清静也稳定，就算未来有很多的不可确定的因素，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把握当下、善心善行、那将来遇到再怎么恶劣的环境，不好的人事物，总是有好的因缘会产生的、所以这个就是因果业报的道理。所以不是只是接受而已，而是要接受这样内容，我们要借由我们深刻的理解，这个就是所谓的信可或是信人，进一步才会信求。那为了达到这样子的诸法实相的真理，我们要去付出行动，要去修行，用佛教的方法。好，那我们说啊，成佛要包含的是可以有很多的面向啦，我们可以说用八正道齁，古仙人道嘛，八正道的方式，或者说我们用所谓的三真上学。所以你持戒、修禅定、修智慧，它各有各的方法齁，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的方法齁，去达到所谓我们相信的这个内容，就是佛所体验的究竟真实齁。所以我们刚刚所提到嘛，第一步就是你要接受这样说，接受说法，信顺大概一般宗教都要有的啦。那佛教所重视的所谓的清净的信心，就第二步，你要借由思维理解确定如此、像四圣谛嘛，世间是苦、并不是说一定都是苦，它不是从感受上，是从无常变化说，从不可控制说，从一直改变说苦啦、所以苦有苦的原因，我们说急嘛，那你要灭苦有它的方法，说道苦集灭道，或是缘起四圣谛缘起，这些实际上就是我们所理解到的，那实际上可以引导我们出世解脱，得究竟安乐，究竟真实的，所以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去信求嘛，就是付诸行动，最后才会证信。当我们所体证到的内容跟我们一开始所相信的内容是一致的，而且是当下是没有烦恼。所以清净的信心呢，是这样，也不是你全盘接受就叫有信心了、所以你要去理解，我们要理解什么叫药师法门、什么佛过去是发怎样的行啊，他修了什么行，发了什么愿嘛、我们要知道他到底是修怎样的内容、要帮助哪一类的众生、那从药师法门来说，就是解决现在当下所受的种种的困难痛苦、好，那这边就提到了齁，经这边就提到这个曼殊师利菩萨，就是令众生都可以听到佛名齁，乃至在睡梦中也可以听到佛的名号齁。好，那这是菩萨在佛前所发的这个慈悲的愿力了齁。那就像我们现在到现在佛没有住世，我们还可以听到药师如来的名号，乃至知道药师琉璃本愿功德经、那可说都是因为菩萨的悲愿力的缘故。好，接下来导师就举例了、就我们梦中见佛或是闻佛号，这可能是也常有的了、那这边就提到有人、在梦中看到这个所谓大悲心陀罗尼、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导师，接着看后下面啊，看导师说为什么会梦中会见到一些事情。好，在标题心无结义的上面两行，就因为梦中梦到这个有这样的事迹嘛，所以他慢慢就改变信仰。那导师说他为什么会梦见啊？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缘，第一个是他自己过去所修善根，到那时候就成熟了啦。第二个是菩萨的大悲愿力，使众生在梦中不知不觉间可以看得到了。所以这个也很难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个过年期间一个新闻啊，新闻报道，过年期间有那个有一则报道，是新闻报道是有一个家庭发生火灾，那这个受在火灾当中一个男子三十几岁啊，他怎么避免因火灾而失去生命，是他记得他国中接受的消防知识，所以他看到火势很大的时候，他就把 门窗把他的门关紧，就在等待救援，没有马上冲下去，如果冲下去大概就危险了。所以我们说了，这个救度的因缘很难说，并不是你现在好像我们没什么感觉的，这很难说。我们现在所修的内容，所学习的法门，或者是以后成熟，就是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利益啦，可是不代表将来不会因这样子的法门而得救度啊。所以我们要有耐心啊。那一样还是引《般若经》的那句话，《般若经》就提菩萨是，菩萨是在菩萨道学习过程是吧？经是学识，非是正识，所以菩萨要为一切众生要遍学一切法门，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会遇到哪些众生，他所相应的法门是什么。所以菩萨就是要广泛的学习啊，经是学识，非是正识，就提醒菩萨不要急求于自我的解脱啊。这《般若经》有常提到。好，接着我们看标题心无。好，当前的法会大众啊，所以这就是导师跟那时候听经的人说了啊，不要以为自己没有上根啊，在梦中不曾有菩萨指点。那老师就接着说嘛，我们在清醒的时候能够听闻啊，受持称念药师佛的圣号，还有听到这样的法门，这实际上是比这个梦中见到佛闻法这个善根要深厚的多了。所以导师也有提到呢，修行者不要要觉得要怪才是有修行体验啊，就避免怪啊，或者要追求这所谓的宗教体验啊，这个有时候很容易让我们停留在这个阶段啊。所以禅定有个叫味定嘛，就味道的味，就是我们好像会停留在这种身心很清安和安静的这种状态啊。像菩萨也不能在这个定中嘛，修定不升天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啊，不能只是停留在这个定的这个经验里面啊。所以菩萨要遍学一切法门，要多生累劫，在三界中救度众生，而完成自己的波罗蜜，最终成佛。好，接着我们看这个根二了。根二是诸天护持，但是这个经文上是有点特别，它的标题是诸天护持，但是它的文脉哈，我们标题啊，标题是得诸天供养守护意哈。这边还是延续根一的经文的内容，所以这边还是乃至睡梦中以佛名觉悟其耳，所以这边还是曼殊菩萨跟佛说的，所以在根二这边有没有诸天护持啊？这边还是属于菩萨所说的，在120页的下面啊。若于此经受持读诵，或复为他演说开示，若自书若教人书，恭敬尊重以种种花香涂香墨香烧香花蔓璎珞翻盖祭月而为供养，以五色彩作瓤成之，扫洒近处敷设高座而用安处。二是四大天王与其眷属，给予无量百千天众，皆益其所供养守护。这边虽然的标题是诸天护持，但是到这里哦，这段文还这边到这边还是属于这个曼殊菩萨所说的哦，就说哎，假设有这么做的话啦，供养经哈，用种种的供养这个经典的话啊，就这个地方呢，就有很多的天会来供护持这个供养者哈。好，另外的先翻一下哈，在123的下面啊，标题是得无恨时等意啊，所以这个是完整的根二的内容。所以我们先在经文是在124啊，世尊啊，若此金宝流行之处，有人受持，即彼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即闻名号当知是处，无复恨时， 亦复不畏诸恶鬼神夺其精气，设以夺者还得如故。这边都还算是曼殊菩萨所说的呢。那我们就看到121页，我看导师的解释，好，诸天护持跟曼殊护持稍有不同。曼殊是就菩萨是用种种的方便令众生可以听到这个如来的圣号啦，就药师如来的圣号。那诸天的护持是修学药师法门的人，就是护持这个修学的人啊。那我刚刚提的意思是，这个经的内容实际上还是菩萨说的，并不是天说的，只是说菩萨说，哎，有人修行供养的话，这些天人会来护持的哈，来护持哈。所以导师是用标题是诸天护持，但是内容上还是菩萨说的。我们看导师的解释经这边哈，在标题鬼一哈。若于此经受持读诵，一直到若教人书，书就写的意思啊。这个鬼医这边哈，所以菩萨又说嘛，假设有人对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哦，自己可以受持。那受持是包含什么？要接受，而且要领会这个经它的义理哈，还可以呢，持念不忘，就是可以意念记起来了哈。等于说这个可能就需要有记忆有背诵，好，阅读背诵或去或为他人演说，这个就是受，你要先受持，就包含你要理解还要记忆，你才有可能为他人演说，如实开始，或者自己书写此经或劝他人书写，这些都是属于修学药师法门应修的法行。法行啊，我们一般在汉传佛教有所谓的十法行之说嘛，像导师在般若经讲记有提到的这十法行，就如同上荧幕上面所列的这个十法行，大概跟初期大乘法门或是初期大乘经典广泛的流通有关系啦。好，这边就提到修学佛法不外就是。不外就是这些内容啦，包含的听闻正法、如理作义，还有法随法行。好，那依着修学次第如果我们把它仔细的分别起来，可以说五种法行，或是六法行、十法行说。好，那十法行就是书写、供养、施他、谛听、批读、受持、开演、奉送啊。这个诵这个字这样就背诵了，奉呢是念嘛，所以你要记忆背诵思维修学。那么刚所提到的在我们这个法行，就是药师法门应修的法行，可能跟这些有关系，书写有嘛，施他啊，供养当然也有，还有批读、受持、开演、奉送这几个，当然是这样分别说了。好，接着我们看到标题鬼二。那鬼二解释的内容是从恭敬尊重一直到下面翻盖祭月而为供养，这里这一段这里鬼二的内容。好，不管是读或是背诵讲也好，书写也好了，总的来说就是对这个法宝，对这个经，对这个法门升起恭敬心还有尊重心，就如同我们一般在念经有所谓的开经记啦。那开经记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我得受此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开经记本身不是经本身的啦，这个可能在汉传佛教中不知道是哪位古人把它加进来的，就是开经记它不是属于某一部经但是我们现在都会有啦，像只要是流行的经本大概都会有这个所谓的开经记。好，那对于经典要用种种的香花，就花香、涂香、墨香、烧香，这个前面有提到了，涂香可能就汉传在印度的习惯是涂在身体上的， 那一样可以涂在金本上哦，墨香就香墨，烧香就可以燃烧的哈、哦，还有花蔓、璎珞等等哈、哦，这些供养。好，老师解释，璎珞就是用线来贯穿其各种各样的，哦，是各种各色的珠宝哦。幡是扁长形的幡呢、啊，那盖是圆顶的凉伞哦，可以遮太阳哦。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大型的活动大概都有这个了哈、哦，不管是消灾延寿的法会，或者是往生的哈、哦，大概都会有这个所谓的幡盖这些哈、哦，祭乐哈、哦，就是有种种的音乐哈、哦，或者是战佛的歌曲。这个也很容易，当然佛教要世俗化啦，但是，这个也是，就是你要吸引一些一般的哈，或者是用这样热闹的方式吸引更多人注意佛教或者佛法，但是引导进来之后有办法持续嘛哈，这个也是一个要注意的哈。好，那总的来说，就是内心要升起这个虔诚的崇敬啊、尊重心啊，用这些所谓的香花、宝盖等供养。好，接着在标题"鬼山"啊，以五色彩作廊陈之，一直到我用安处这里哈。好，在倒数的第四行这边哈，同时还要以这个五色的彩缎啊做成金廊哦，这个廊就是装经典的这个，一般我们类似我们说的这种书套啦哦，那就把药师经放在里面哦，那将我们要供养经典的地方打扫干净，那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哦，因为就像我们供养佛像一样哦，放经典在高的位置哦，布置的像一个坛场。那在大圣的经典常有提到，是学佛者用这个金子或是赤血哦，用自己的血啊血精哦做虔诚的供养。那供养经典，导师这边有提到嘛，使人升起尊敬心啊，难得想就难遭遇想。那从此听闻书写或是读诵啊，受持经义哦，依节起行啊。所以它是这个方式，主要是让我们升起这个尊敬心啊，或者是相信啊，就如同大智度论说嘛，佛法大海，就佛法的内容那么庞大，信为人入嘛，佛法大海，信为人入，智为人度。所以不管怎样，你要修学，你第一个要先有接受这样说法，你要先信嘛。那这边一样啊，所以好像大圣经里面哦，就这些像不容易做到哦，像注脚179，你看注脚179哦，像瓜福一，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40卷本的华严经哦，这边就提到嘛，善男子言常随佛学者，就是这边就解释什么叫常随佛学了，就是说娑婆世界毗卢遮那佛，出发心精进不退啊，以不可说哦，没办法描述的生命去布施啊，好，那布施还用什么？剥皮为纸，折骨为笔，哦，自学为墨，哦，就墨汁啊，书写经典啊，哦。那写的经典像这个须弥山那么多，哦，它是为什么？为了众法的缘故嘛，不惜生命，就布施啊，哦。所以这个像就是大圣经常有的这个描述了，像你像瓜福二也是的，一样在22页哈。哦注脚览哈，瓜福三梵王经也是这么说。那瓜福四是导师在佛在人间啊，其中从依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所提到的哈，菩萨为了实行救人的宏愿，自己的一切都可以布施。菩萨求法的心啊，热切啊，热忱而精诚啊，很至诚的哈。哪怕要剥皮为纸、赤血为墨、吸骨为笔，都有办法欢喜甘心去做啊！为了求法，就算舍身为奴，也不感到为难哦。所以这个就是 这样大圣经里面所强调的。不过导师这边呢，我们请翻到前面的121页，掌握一个重点。导师说这么做，不管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了，就算我们做到，但是我们没有掌握这个核心思想，大概也是只是流于表面形式，就是我们真的有办法做到的话，那这边所要说的主要是要供养经典，是让人家升起尊敬心，我们这个才有办法依这样子的尊敬产生信心去修学，去理解佛的道理，佛经的法门去实行，去实践。所以不要以为只是做到这个表面就有办法，就是我们没有恭敬心，就算做了这些大概只有形式，或者是我们做得到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经里面的道理的话，大概就只有成就这布施的功德，但是我们知道嘛，菩萨所成就的并不是只有布施，他要成就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好，接着我们看到122页，一样是解释这里，扫洒净处，敷设高座，用安而用安处，然后就供养这个经。我一般寺院呢，把这个藏经啊，对，这个一般说，像我们说日本现在流行的是什么大正藏嘛，那到底是大正大藏经或是大藏经？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些经典请去之后呢，放在这个高阁上供养的好好的，可是没有去读受持这个内容，不知发觉其中的法味，以长养自己的慧命。好，所以呢，这就减少供养法宝的意义还有它的价值。所以这个到底是把它当作藏书啊，把它放在收藏一个地方，就觉得它有功德，还是我们去理解？所以如果你把它当作大藏经，就是你去理解里面的经文，里面有很多的宝藏，这些所谓的宝藏就是修行的方法、解脱的方法、救度众生的方法。那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很珍贵的好像古董一样，放越久越价值，把它藏在那边，放在那边就变成藏经而已。所以导师这边就提示重点供养经典是要去受持里面的道理啦，并不是只是把它放着，或者是这个放的环境或者外表上很精美，可是没有去读，这就没有它的价值。好，接着下面第4行，佛法以信心为本嘛，就我们刚刚说的信为人入嘛，那信心为本是为了易于接受经里面的内容，接受经里面的教诫，所以在大圣经都特别重视这种隆重的供养，所以请大家不要忽略这个供养的背后的道理，并不是你出了越多钱越多的宝物去供养经典就好，而是要去实践去了解这个经里面的道理。好，这边是属于供养药师经的。好，接着标题鬼事，这是解释尔时四大天王与其眷属及于无量百千天众皆依其所守护供养守护。这是清净的法坛中，大众或是个人也是有办法如法的供养修持。那之后呢，这个天众那这边举的就是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大概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了，所以在六欲天也有分作所谓的地居天，靠近我们人间的，还有空居天靠近我们人间什么四天王天、刀立天嘛，刀立天就一般说的第四天啊。好，那这些天众还有很多的无量的天众都会来守护供养这个修行者。那接着导师又说嘛，诸天的降临这个地方，一个是尊重法宝，第二是建这个供养的这个地方啊，是如法的布置啊。那修行者他很真诚的心啊，一心来受持，所以他来随喜，这些天来随喜啊。所以导师用这个来解释。那随喜呢，他也一样会来听经，还有礼拜， 第三个呢是来护持这个道场，避免其他的不善的鬼神来扰乱啊。好，那四大天王向来是佛教有名的护法了哈，所以在寺院的三门，好，甚至有比较大的道场有所谓的四天王殿嘛哈，有四大天王的形象。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哈，真正修学佛法的，好，不用请天也会来。假设这个法坛呢布置不如法，不清净，那修学者本身也没有这个真诚心恭敬心，不管他怎样的祈求请求，这天也不会来。所以经就提到嘛，假设可以一心修持，专心一意，不是修那个供养天，是修习佛法，不但是天王，好像这个第四天梵天也会来护持。所以经就有提到增益天众，减损阿修罗众。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修善了，就可以帮助天人。那相反的呢，修恶的话就增加阿修罗。这等一下在注脚180这边就有。我们先看完这个倒数第三行。所以众生肯发心修学佛法，就是向善向光明，就算不没办法当生解脱，也可以死后升天。所以因此修学佛法的人越多呢，天众跟着增加，那这个阿修罗众就会自动减少。这个第四天跟阿修罗在经典中，导师在应该佛法概论也有提到了，他们实际上是在互相长时间在互相对战，所以阿修罗输了就在天之下，那赢了就第四天了。那又有一种说法，这个阿修罗女儿就嫁给这个第四天，33天主了，到立天。我们接着看一下注脚180，像在瓜弗一注脚180的瓜弗一是扎阿含的379经，这边就提到这个阿若居林，就是佛啦，佛跟他讲法之后他知法已嘛，那这边就所谓的地神就高声唱言，说佛在这个地方就波罗奈果，仙人住住鹿眼院，三转十二形象，就是转这个所谓四谛啦，转四谛，那这时候就可以饶益天人嘛，增益诸天众，减损阿修罗众。这个就是跟这个阿若乔成儒乔成儒说这个四谛的。好，接着在瓜弗二是增益阿含经。接着我们看讲义123哈，讲义123，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为什么有所谓的六斋日哈。在增益阿含经这边就有提到嘛，一个月有十，就把这应该是印度他们的算法啦，就是将一个月分作15月15日啊，所以有白月跟黑月啦，不管15天里面有13个斋法，那如果是初一开始算就是初八14 15，那如果是下黑月的话就是之后嘛，16之后开始算就是23，那有时候有30，有时候有29，就等于说后面两天啊，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说六斋日。那所以在这几天中啊，这四天王天就会派他的天众下来巡视人间，那有人修善，有人供养孝顺父母，乃至其他的修行者沙门婆罗门，那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等，那就会增益这个天众，减损阿修罗众。这也是在阿含经所提到，就是我们自己修善的话诸天就会护持，并不是后面尤其是导师在其他著作上佛在人间有提到，好像后期大圣乃至秘密大圣他所修的是祈求天来护持，只是让在阿含经不需要， 你即将好好的修行修善，天自然会来护持。好，那就可以，我们就可以思维一下，在佛教汉传佛教这种所谓的供佛斋天这个仪式，它到底要传递的是什么意思？然后我没有说不可以或是不好，或是错误，我只是说它到底是要传递怎样的意思，或传递怎样的精神，我们要去思维一下。好，接着是一样是大智度论，像瓜浮士啊，瓜浮士这边就有提到啊，我们看一下啊，瓜浮士啊，就何以故啊？就是为什么六斋日这边用六斋日受八戒修福的？他的回答就是这些日子啊，是恶鬼逐人啊，就是啊，这个恶鬼呢就会跟着人啊，想要夺人命啊，所以让人生病啊，凶衰啊，令人不吉不顺利啊。所以是故杰出圣人，那这边圣人呢不见得是佛啦，就教人要持斋修善作福，可以避免这个凶衰啊。好，当时候事实就当时候斋法不受八戒，就是圣人教人持斋的这个斋法，他没有受持八戒。那什么叫斋？一日不食叫斋，一日不食，它跟好像其他的宗教有这斋戒日好像有些关系的，所以这个不是这个圣人不见得就是佛教的了。那后之后呢，佛出世就教嘛，汝当一日一夜受持诸佛十八戒，过中不食。所以这边有时候在讲八关斋戒嘛，斋跟戒有时候是分别说了啊。所以斋是什么？过午不食啊，起斋就是起的意思啊，就过午不食叫斋了啊。所以持八戒，持这个过午不食这样的功德，可以将就带领的人，带领的意思，带领引导人至涅槃。好，那这边也有引这个四天王经，就是我们刚看到的真义阿含经所说的，在六斋日的时候，他会派他的天众巡视人间，只要有人修布施持戒孝顺父母的话，这些天还有地势都会心生欢喜，就会提说真义天众减损阿修罗。所以这个在其他著作，导师其他著作也有提到了，就是我们好好的修行，这边提到布施持戒，这个实际上也是共世间的，像五圣供法啊，这种所谓端正法、修天之法，什么布施修定嘛，啊，布施持戒修定之法就可以升天，这像是共世间的，自然而然天都会来护持，来帮助我们，所以不像后期或是秘密大圣要修种种的供养天的方式，祈求他的保护，所以佛教的发展已经不太一样了啦。好，这个就提供参考了啊。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这边呢就先讲到这个在丁山啊，丁山的这个供养受持的利益啊，物一中的供养得护持的利益啊。第一个是修供养行。修供养行的内容主要是在供养佛、供养法，还有供养这个弘扬药师法门的法师啊。好，第二个得护持的意义，在讲119页这边开始啊，又分作曼殊护持。那菩萨的护持就是让这个修学者可以听到药师佛的名号，乃至在梦中了。那诸天的护持，这边就提到它可以避免种种的恶事的，乃至后面124页就没有种种的恨死，乃至诸恶鬼神多其精气，就是那精神。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就请合掌。